I do my makeup in somebody else's car. We order different drinks at the same bars.
音乐不停，吐槽不止，欢迎收听摇滚天堂，我是主播小乔。
哎，我是高高。那个，昨天你们很嗨呀？
昨天吗？你说昨天还是前天？
哦，昨天是去看的那个粉笔线是吗？
哎，是啊，对啊，而且是只有我一个人，被阿森放了鸽子。
然后前天是看的那个 Liam Gallagher。
是的。
然后你们是很多人一起去的是吗？
对，我们是当时是四个人一起。
哦，哎，我就想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就是明星啊、大咖之类的？
哎呀，主要是我比较没钱，我买的是、
啊、
比较没钱，买的是看台票，看台上肯定看不到什么明星大咖。这个你应该问那个阿森跟老秦，他们在。
哎，你们不是在一块的吗？
我们不是啊，阿森他们搞的是内场的最前面的票，然后我搞的是在那个整个体育馆正对面的远处的看台票。
啊、
我身边是肯。
啊是
对啊，你应该问他们，我身边肯定没有什么大咖
明星的。不对吧？哎，为什么那个阿森他跟我说，就是因为我本来是有一张票，然后他卖了，然后给你去买的嘛。
嗯，
是不是、没有这个事情吗？
先问他，
他是不是忽悠？他是不是忽悠我？
我他应该是卖了吧？那我也不知道我的票是他
是，
我的票是他通过另外一个途径买的。就对啊，我也不知道、
哦。好吧，这怎么可以这样？真是太过分了。
对啊，回去谴责一下他。
好，那么节目过程中欢迎通过节目下方的评论功能来和我互动，同时你们也可以通过微博搜索摇滚天堂交流群号8090063来联系我们。
嗯，那除了电台节目之外，我们摇滚天堂还有个公众号，大家不仅能在上面找到我们每期节目的曲目，还有深度乐评、摇滚圈八卦以及各种有趣有料有爆点的好东西，你们可以在公众号里搜索摇滚天堂来订阅。
也可以欢迎大家通过摇滚天堂公众号给我们推荐你喜欢的国内外摇滚专辑，或者对摇滚天堂提出意见和建议，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礼品的。Be seeing you ever I go. But honey, I'll be. 那今天我们来推荐什么专辑呢？
对，今天我们推荐的是新西兰流行女歌手 Lord 在6月份发行的专辑《Melodrama》，中文名叫做《情景剧》。
哎，那你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
对，这张专辑如果是对于那个。欧美流行圈比较熟悉的话，那张专辑应该已经都听过了，但是不知道如果平常听流行不太多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张专辑。那在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吧，这张专辑是新西兰的女歌手 Lord 她的第二张的个人专辑。对，然后她其实非常年轻，她发行第一张专辑叫 Pure Heroine 的时候是2013年。对，当时她是只有16岁，所以他今年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也只有20岁而已，非常年轻的女歌手。
嗯，
他在但是他是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有了一个爆红的一个单曲叫做 Royals， 然后应该也是当年的一个现象级的单曲、在那个 Billboard 榜上拿到了连续9周的冠军，然后并且是在隔年的格莱美拿到了年度歌曲的这么一个奖项。
她好像是就是最年轻的那个格莱美的那个女歌手。
对，应该是。然后这是她时隔4年发行的第二张的个人专辑。我们之所以要特别拿出这一张流行专辑出来做呢，是因为她这张专辑的在乐评界的口碑可以说是爆炸性的好。
对，就有可能是今年最好的一张流行专辑了。
对，我觉得不仅今年，我觉得近几年吧，在主流流行这个范围里边可能都是乐评最好的专辑了。
哎，
对对，
有可能就是对，就是如果是纯那种流行乐，就不包括说唱，我觉得要把说唱可能去掉。
对，说唱的话就是这几年 Kendrick Lamar 也是，
对，
应该是其他人都比不了的。
对，
然后这张专辑它的那个 Metacritic 上的评分也是超过了90分。对，然后那个一向对于流行专辑非常不留情面的草叉也是给了8.8，也是非常高的分数了。
Mr. Fox 是这样，就是他是对流行音乐其实他们还是不是说 嗤之以鼻，其实他们只是一直在寻找一种他们所谓的最完美的流行音乐的方式，一种形式去推荐。
他们可能比较注重一些形式上的创新，而不是那些就是单曲的流行程度或者是热度。对，然后不仅这张专辑不仅口碑很好，而且在那个商业上也是很成功的，就是虽然他的上一张专辑有了那么厉害的单曲，但其实这张也是才是他的第一张在美国拿到冠军的专辑。好，那先说到这里，然后我们接下来先听一首这张专辑的第一首的主打的单曲，
主打歌，
对，叫做 Green Light。
Oh, those great whites, they have big teeth. Oh, they bite you. Thought you said that you would always be in love. But you're not in love no more. Did it frighten you? How we kissed when we danced on the light of floor. On the light of floor. But I hear sounds in my mind. Brand new soundsIn my mind, but honey, I'll be seeing you ever I go. But honey, I'll be seeing you down every road. I'm waiting for it.Up in a different bedroom, I whisper things the city sings them back to you. Well, those rumors, they have big teeth. Oh, they bite you. Thought you said that you would always be in love.
好的，欢迎回来。大家刚才听到的是 Lord 在今年发行的专辑 Melodrama 里边的单曲 Green Light。这张单曲其实是关于他，据他自己的描述是关于他的第一次的分手。然后这首歌在说的就是
原谅色。
对对对。评价者也说是什么受了孙燕姿的启发。
为什么？
就孙燕姿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叫《绿光》嘛。
哦，是吗？哦，也是绿的，
啊、
是吗？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给我感觉应该是受那个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本小说里边的这个意象，应该是从那里面过来的吧？对。然后这首歌就讲的就是那个在一个party 结束以后，一个喝醉的女孩在 party 上跟她男朋友分手了，然后在 party 结束之后就一直在哭，然后但是哭着哭着就找到了那个。重拾了信心嘛，重拾了正能量，又振作了起来，就说我要追寻
上了别人的车。
这就不知道，就是说我要追寻面前的那盏绿光，然后向着。对，就是这样。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象？就是为什么都要用绿光？就是，
反正就是我觉得就在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本书里面嘛，然后这个绿光就是指就是盖茨比站在。他的那个豪宅在水的这边，然后水的那边是他的那个心上人 Daisy 的家，然后他就每天就望着他远处那个 Daisy 的家里发出了一盏绿光，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绿的，
绿
对，反正就是应该就是对一个对爱情或者、
就是、
对生活中为什么一定要提
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做什么都原谅你。
对，但这首歌讲的其实不是原谅，就是说我把你抛在脑后了，我要追求新的东西去。
是，其实这首歌那个 MV 也蛮有趣的，就是他在一辆那个 Uber 上面跳舞，然后这张专辑里面有好几处都是就是说的就是 Uber。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那个当代青少年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对
对对，滴滴打车。然后那个就是我，然后再补充说一下，就是 Lord 他这个一个基本的情况嘛。其实他的本名其实蛮难念的，就是这也是为什么他要自己给自己取一个艺名的原因。然后他原名叫 Ella Maria Lani Yelik O'Connor。是一个就是有一点那种新西兰那种 种原住民那种名字的那些那种感觉。嗯，然后他的母亲是一个诗人，所以对他的就是从小的这种文学修养培养非常对他来说非常有影响。然后他自己给自己取这个 Lord， 其实他是因为对这种贵族非常痴迷。然后 Lord 就 LORD 就是贵族嘛，就是君主嘛。
对，
然后他在后面再加了个 E， 然后就是那种女贵族的那种女君王的那种意象。
对，
就是武则天啊什么的那种。
嗯，对，就是他的歌里女性视角也是一直贯穿他所有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嗯，然后他有一种所谓的叫通感的那种超能力，就是像俄罗斯著名艺术家坎丁斯基那样，就是可以就是在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种颜色，就比如说听到一个 do， 然后就会看到黄色，或者听到一个 red 就是绿色这样。
对，
就是
把一种感官能够自己转化成为另外一种感官。
啊，对，就是一种通感
觉。
嗯，所以就这张专辑的封面，其实你感觉到就是这张封面设计师是他的朋友，是个纽约的一个艺术家。然后他那个颜色那种搭配，然后就也蛮就是有一种就是你听到他的专辑然后看到的那种他所感受到的那种颜色。
嗯，对，就是对这个封面我也是很喜欢它的配色。
嗯，
整个
对配色很简单，但是又很恰当，很合适。
对，但是把整个它一个那个 after party 的那种氛围一下子就渲染出来。
哎，是的，其实他本人就是跟摇滚还是有一点点关系。其实他的音乐这种影响其实也受很多一些摇滚乐所影响很深，像他年少成名就是通过像翻唱 Kings of Leon 的那个 Use Somebody， 然后他也受像 Fleetwood Mac 的那个 Rumors 那张专辑影响很深。
这张专辑也是他整张专辑里边绝大部分歌都是和前范乐队的吉他手 Jack Antonoff 一起写并且制作的，所以就是这张专辑因为它基本都是两个人共同完成的，所以相比于跟这几年其他的一些主流的流行专辑比较的话，它的我觉得很重要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从概念到制作上都是相当完整的。因为现在就是现在主流的欧美流行歌手很经常采用的做专辑的模式就是请很多就是很大牌的制作人，然后跟每个人合作一首歌。
对，
合作一两首，像特别那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 Beyonce 的那张 Lemonade， 他基本就是把从乡村到摇滚到那个电子到说唱各个领域的最大的
各种风格，
对，最受炙手可热的音乐人找来合作了一遍，然后最后就是相当于一个大杂烩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但是这张就是还制作的，就是因为只是找了一个人一块做，所以还是挺完整的一个合成器流行的专辑。嗯，对
对对，哎，你这个点说的嘛，就是之前那个绿洲乐队的那个吉他手 Noel Gallagher， 他就抨击现在的这些流行歌手、流行榜单这种专辑榜的这些专辑都是就是请一大群音乐人去写作。就是没有一种个人的这种个性在里边，然后这张专辑的话就是也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受到很多乐评的这种好评，就是非常非常统一的一张专辑，非常主题非常统一，然后非常完整，然后也非常个性的一张专辑。
嗯， 对，所以就是就是作为一张专辑嘛，它现在这么一个形式呈现出来还是希望它能够尽量的有一个完整的，无论是从那个表达内容上还是从音乐的本身的那个品质上，是有一个从自始而终的统一的东西在的。
然后我觉得像他这种词作的风格其实特别是像 Green Light 这首歌，嗯，其实蛮像就 Taylor Swift 的那首，就上一张专辑就蛮喜欢，就是里面有首歌叫 Blank Space。
哎，对，
就是一种以一种比较洒脱的这种方式去说他的这些男女关系，
这一方面也是一种这个女权的一个表现嘛。
嗯嗯，对
对 对，包括刚才说到这张专辑的制作人 Jack Antonoff， 也是他在上一张那个 Taylor Swift 的1989专辑里边也是跟他合作了有三首歌。
对，
所以大家可以听到就是这两张专辑在音乐上也是有些相似的地方。Oh, the glamour and
and the trauma and the fucking melodrama. Whoa, whoa. All the gunfights in the limelight and the holy sick divine nights. Whoa. Don't talk about us, all the lovers, how we kiss and kill each other. Whoa. And discover how we kiss and kill each other.
欢迎回来，这里是摇滚天堂。今天我们推荐的是来自新西兰歌手 Lord 的第二张专辑 Melodrama。
对，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它是在其实所谓的 Teen Pop 或者青少年少女流行专辑，其实它已经从九十年代末，从那个Britney Spears 以来，其实已经有十几年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了。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算是给这样一个少女流行专辑开辟一个新的路线。
少女流行 Teen Girl Pop 是吧？
对、就是之前的专辑我觉得很大多数歌都是属于那种 party ballad， 就是在那个就是说其实都是在讲述，因为其实这个年龄段的那个少男少女们其实脑子里可能就只想着 party 的事情，但是之前的专辑就是说我们在 party 上要怎么嗨，然后对一个人、然后对一个心爱的男生或者女生要就是我多么多么喜欢他，就是属于一种这样的是一个嗨的状态。但这张专辑它整个的一个基调是一种那个 after party ballad， 就是在那个派对结束之后的这样一种感觉。对，然后他的整张专辑的概念就是据他自己的那个描述，就是说这张专辑就是在描绘一个就是一个家里的家庭派对，然后他整个人是从一个派对上就是听到一首歌，然后非常的狂喜很疯的那种状态，然后一下子就到了那个派对结束之后，你一个人在那个浴室里，然后一个人看着镜子，就真正陷入那种就是所谓的狂欢过后的忧伤。对，然后对，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状态，其实之前的这样一些那个所谓的派对专辑或者说那个青少年流行专辑很少去描绘的一种东西，
就是非常早熟的一种感觉。就是包括像其实他现在的这种装束也不像之前四年前那样有点哥特的那种化妆化很多，然后现在也很朴实，然后就二十岁看着像是三十岁的那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话，但是我觉得就是肯表现出就是他这种成熟的一面，就是早熟的一面，也可能跟他的从小就是受的这种文化熏陶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他也是一个一般来说出色的音乐人都需要一种特色，一种气质，就是他在人前在舞台上是非常疯狂的，非常有表现欲的，但是在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害羞，然后害怕孤独的那种人。所以这张专辑也确实就是就像你说的，他描述的就是他在对于上一段感情他的这些不管是好的还是低潮的这些部分的所做的一些描述，也是从内心表达了他对于独处和就是孤独的一种感受。
对，所以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是就是他的其实他的那个三观吧，或者说思想是早熟的，但他描写的事情就是他并没有因为 因为他自己本身的思想很早熟，就看不起他的同年龄段的这样一些少女们做的事情，就他是用一种很成熟的一种思想来审视他平常所做的这样一些就是谈恋爱啊开 party 啊这样一些少女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视角跟他描述的事情这样一个错位其实是很难能可贵的，这是就是这张专辑听上去很特别的一个原因。
嗯，而且我觉得旋律性我觉得也是非常棒。
对，我觉得他是有他写旋律是有天赋的，就是一般人是写不出来这种旋律的。就像我在那个我看有一期看那个高晓松的之前的那个小松奇谈嘛，他评价 Lord 就是他说他当时说 Royals 那首歌他的说那首歌的好听跟之前的好听相比有颠覆性的进展，所以他觉得他的调性跟只有去对流行音乐的理解都是崭新的。而且甚至说像高晓松这样这么自视清高的人说，他说自己作为一个写歌的人听这首歌100遍都不知道是怎么写出来的。
嗯，
对，
就然后可以再引用一位另外的更大牌的音乐人的表述，就是 David Bowie、他说 Loud 是这个音乐的未来。
对对，就是他的就是不仅从旋律包括整个的编曲上，尤其像 Royals 还有刚才那首 Green Light 的编曲就觉得很其实还蛮特别的，很甚至说有点诡异，就是完全不是传统那种 ABC 那样一种结构。对，然后甚至就是之前还说就是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制作人 Max Martin， 他说 Lord 写完这首歌之后去找他请教，然后他说 Green Light 这首歌是不正确的写法，incorrect songwriting、但是就是、就是这样一种
结构是有问题，他觉得
对对对，但这样是但是很这样一种对不正确，就是构成了 Lord 他本身的一种特色、
就是他从外表到写作都是非常独特非常有特色，就是最早他16岁的时候就获得了这个单曲榜第一嘛，就通过这个 Loyal、然后就很多那种少女粉丝，比如说像 Taylor Swift 或者是一些别的说这个人怎么眼睛分那么开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去黑他，从外表去黑他，
是，
所以他就是一种从外表到内心都是很独特的，然后也是因为他这样的独特能够在现在的非常困难的这样的音乐市场能够打出一片他自己的这个，
对，而且就是很重要的是他这种独特是 real 的，是不是那种商业包装出来的，是他整个人就是这样的气质。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张专辑，我非常喜欢这首Liability。
Baby really hurt me, crying in the taxi. He don't wanna know me, says he made the big mistake of dancing in my store. Says it was poison, so I guess I'll go home. Into the arms of the girl that I love, the only love I haven't screwed up. She's so hard to please, but she's a forest fire.I do my best to meet her demands, play at romance, we slow dance in the living room, but all that a stranger would see is one girl swaying alone, stroking a cheek. They say you're a little much for me, you're a liability, you're a little much for meSo they pull back, make other plans. I understand, I'm a liability. Get you wild, make you leave. I'm a little much for everyone. The truth is, I am a toy that people enjoy till all of the tricks don't work anymore.And then they are bored of me. I know that it's exciting running through the night, but every perfect summer's eating me.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是 Lord 在今年的专辑 Melodrama 中的单曲 Liability。所以其实我还挺奇怪的，就是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首单曲？因为这首单曲是整张专辑里边那个编曲最简单的一首歌。
对，对
就是一首钢琴的那个 Ballad。
对，蛮就是很最也是最伤感的一首吧，我觉得。
对，
就是旋律上我比较喜欢，然后他那个和弦的走向有点像， 卡农，或者是像、嗯、My Chemical Romance 的那个 Black Parade 那种那个旋律，嗯，就比较喜欢旋律吧，我觉得，嗯
嗯嗯，对，然后那最后一段呢，我们对专辑也做一个，咱们都对专辑做一个总体的评价吧。对这张专辑整体上，你觉得、
嗯，
也不一定要打分，就是你觉得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
嗯，怎么样的专辑？我肯定我现在打个分，就是，
嗯，可以啊。
对，我肯定是给他9分。
嗯，
我少给一分，就是，怕他骄傲。就万一他听到了我节目，戏精，越深入的去了解他，你就越佩服他的音乐成就。就是能在16岁到20岁这样年轻的，这么就是你想，96年，你是几几？你是九四
啊，没有那么小，
就想96，就是。一个96年的小女生能够已经能够拿到格莱美了，就有一次我看到一个 YouTube 上面她一个 MV 的一个评论，就是说她16岁就拿到格莱美了，我在干什么？
对，就而且很厉害的，我觉得就是你在16岁就写出了那么热门单曲拿到格莱美，而且在那之后你没有被这么一些就是突然降临的一些名利冲昏头脑，
嗯，
就是在沉淀了一下之后还能写出一张比上一张更好的专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就是他上一张专辑 Pure Heron 写完之后，他就回到新西兰，然后自己买了套房子，然后在海边享受孤独，通过这样的孤独然后写出了这样一张经典的流行专辑。以他20岁的这样的一个心境能够去做到这样的事情，我就很羡慕。我觉得不仅是佩服，我觉得也是羡慕，就是能够排除一切杂念，能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他有可能会成为一代巨星，就是这个巨星不仅仅是我们现在层面上说的他现在的这个成绩，有可能可以达到甚至是像 Michael Jackson，
对，
就女版 Michael Jackson 的那种感觉。因为他的潜力实在太大，因为比如说他以后可能会融入一些别的音乐元素，比如说像一些黑人的，他现在还没有就是加入一些黑人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对，
就如果比如说像他能够做的像 Kendrick Lamar 那样，把一些黑人爵士啊、funk 那些东西都在做进去之后，能够他慢慢的通过就是他年纪的增长之后，能够更多的去成熟他的音乐之后，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在白人黑人两个市场他都能够达到一定的位置。我觉得他有这样的能力和潜力去做到这样的事情。
对，可能就是成为那种会影响一代人，或者成为一代那个流行乐的标志的这样一首这样的歌手。
然后就是我们也希望他不会成为下一个 Amy Winehouse， 就是能够对自己的情绪，
对，但我觉得他的
更好的控制，
他现在的心智的成熟程度我觉得应该还好。像 Amy Winehouse 是那种严重自毁倾向的，
嗯嗯，
对
嗯
对，应该还好。然后从音乐上讲，我就觉得这张专辑它从皮与肉，就是它的形式跟它的内容上，都能做到既一方面既有创新，另一方面它本身就也是一个完整的、自洽的、很漂亮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在我这里，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实至名归的近几年的最好的主流的流行的专辑。
嗯，那你觉得就是像现在的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在主流音乐当中融入大量的独立音乐的那些，比如说像吉他啊，独立摇滚的，还有一些就是独立的电子音乐，像 Grime 这些东西的这种趋势，你怎么看？
嗯，其实我觉得也是那个主流流行作为一种它那个受众面最广的流行音乐的类型，它也是在那些音乐人，他也是在从吸取各个不同的其他的音乐类型的营养。觉得这几年，我是觉得自从像2013年，就是像 Law 的第一张专辑，然后那两年，嗯，像 Fun， 然后Kelly Ray Jepsen，然后对，还有像那个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那首忘了是谁的，就是这样一些本来是一些独立的一些单曲，在排行榜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之后，这样一些独立的带一些电子摇滚的这样一些东西，就进入了一些主流的音乐人的视野。所以这几年也是出现了很多的这样就是 很大牌的主流音乐人跟独立音乐人合作的这样一些现象，
嗯，
就包括举几个例子，就像那个，像 Rihanna 在去年的专辑里面是翻了一首 Tame Impala 的歌，
是的，
然后对，包括像 Lady Gaga 去年专辑的第一张单曲也是跟那个 Tame Impala 的主唱合作来制作的。
对， Tame Impala 应该算是两面都通吃的一个
对，对，因为他们旋律写成那样，觉得很难让人不喜欢。
嗯，然后像那个阿黛尔之前不是翻唱过 The Cure 的一首，
对
，Love Song，
Love Song，对，是在21那张专辑里边。就包括最突出的可能是 Beyonce 吧， Beyonce 在上张专辑同名专辑就是完全走了一个那个PBR&B 就是另类 R&B 的路线，然后包括在去年的那张 Lemonade 里边基本是把这样一些独立界非常重要的那个歌手像 Kendrick Lamar 然后像那个 Jake White 然后还有像那个 James Blake 都合作了一个遍。
对 James Blake 也是一个对独立音乐融入流行音乐非常推动就推动这样的趋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人。
对，
像比如说像咱们国内现在也有就是像 Hebe 田馥甄之前翻唱那个万能青年里边的那个
十万嬉皮，
哎，十万嬉皮，就是怎么说呢，现在是一个唱片工业算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但是我觉得在音乐层面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就是流行可以是摇滚，摇滚可以是流行，独立可以是流行，流行也可以是独立，就是一种大融合的时代。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最近会做很多这样一种不是那么典型的那个摇滚的专辑的原因。
对对对，像现在的年轻人去听音乐可能会很少在意哪一种风格或者什么流派，所以我觉得这就重点就是这个音乐好不好。
对，我觉得我自己就应该算是这样的人吧。
对，就是九零后九五后这些就这样慢慢越来越就像九五后零零后之后越来越多的就是会把包括我们现在的流媒体的这些平台像网易云虾米特别是网易云，就是他们已经不会再去很多很重点的去强调比如说这个是什么的风格什么，就是更多的是会去用一个以一种主题或者一种情绪一种氛围一种情境来去描述一个音乐而不是一个风格，因为现在的风格确实太杂了，就是而且也是感谢这些主流音乐人能够把这些像 grind 另类 R&B 还有另类摇滚独立摇滚这些元素杂糅融合在一起，然后通过他们的平台他们的这些粉丝圈去推广这些独立音乐，包括去推广以前的这些经典的独立，像有一些主流音乐人也会去推荐一些以前的他们喜欢的一些摇滚啊独立就后朋克啊这些东西，就是慢慢的通过网络也可以更多的去让大家去了解这些独立音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
对，就是我们现在也会看见很多的主流音乐人，像什么 Taylor Swift 这些，他们会在那个自己的社交网络上会推荐一些相对独立一些的音乐人的作品，这都是很常见的。
对，
然后就会在那首歌的，比如说网易云音乐下面就看到什么某某某推荐观光团。
对，是的，而且就是现在唱片公司也很大胆了，我觉得就是只要你这个音乐人你自己有自己的平台，你能够自己去管理你的这些不管是粉丝也好还是你的这些渠道也好，他就会给你最大的自由度去让你去创作你想要做的东西。
对，我觉得
因为毕竟他不会怕，只要你这个 IP 在那里他不会怕唱片卖不掉，但这样的话你就去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就好，只要你给我两首三首单曲能够打榜的，你专辑里面剩下的歌你随便你想怎么弄都可以，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也是因为网络的原因所以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
对，所以就是希望就是如果就是作为听众的话，如果平常是听一些比较那个 所谓典型或者那个比较范围比较小的这样一些摇滚的话，如果有这个时间可以多关注一下，让一些就是摇滚跟流行啊、跟其他结合融合的这样一些东西，可能会
对
找到一些新的这样一个开辟新世界的大门。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嗯，如果你对摇滚天堂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联系我们：一是微博搜索摇滚天堂，交流群号809063，以及微信公众号摇滚天堂。
嗯，另外如果你想来听我们两个现场瞎逼逼的话，也可以来荔枝 FM 听我们的直播。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及时互动，多谢支持，我们下期再见。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 Find these perfect places. What the fuck are perfect places anyway?